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7月9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以色列的总理内塔亚胡啊，他最近访问白宫啊，他在与川普总统会议见面的时候，他拿出一封这个提名信，亲自交给川普，说已经推举这个总统啊来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这当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川普总统被人推荐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啊。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有一位挪威的议员就提出过这个推荐，认为当时的这个川普啊，把以色列还有阿联酋达成了这个和平的协议啊，认为川普总统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啊，对世界和平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呢提名角逐他，让他去角逐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后来我们知道当然没有得嘛。那么现在到了2025年，那么川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那么他执政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今年3月他是轰炸了也门，6月份的时候也轰炸了伊朗，都是采取了精准打击的一个方式啊，将这个战争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面。那么现在这个内塔亚胡要提名我们的总统，就是推荐我们的总统去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角色。那么我们总统目前的建树还有智力的方向是不是值得被人肯定呢？以及啊，这一次虽然是由以色列的总理内塔亚胡所推荐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他自己就是被国际刑事法院下达逮捕令的人哦，哇，争议也不少。所以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吧。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于浩你好。
嗨，广宇好，纽约和洛杉矶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这是第二次川普总统被人推荐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这一次被推荐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做个介绍。
哎，这一次推荐的理由其实是显而易见了啊，我觉得这个在中东能够起到任何和平作用啊，其实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如果要看到中东这近百年来之间你打我打你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可以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一时推行了一个和平政策，或者说能够暂时让双方能够不再这么剑拔弩张哈，都是很难的，更不要说长久以后，这3-5年以后、10年以后，这双方是不是仍然是在进行明争暗斗，这都非常难说。这多次的中东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在这个时机啊来推荐川普总统的话呢，那其实倒并不是说中东现在的战争局势缓和下来了，而只能说从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视角来看啊，川普起到了保护以色列人民的作用，因为川普一直是非常高调的在支持以色列，包括像承认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把美国的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这样的行为啊，就是对于从以色列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认为这个绝对是一个和平的捍卫者，或者说应该说是正义的捍卫者吧。所以这一次内塔尼亚胡选择了这个时机，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川普总统的这个性格哈。那现在内塔尼亚胡在碰到这个国际上面多方面谴责，包括美国内部、民间以及还有这个美国的两党里边啊，都有共和党、民主党里面都有对内塔尼亚胡的这种批判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塔尼亚胡就是给川普总统提交了这么一封信，而且非常明确的告诉他，我已经提交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希望你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他这个示好的态度和这个外交的手段，我觉得是值得称赞的。至于他这个提名到底有多大作用，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效用应该是不是很大的，我觉得。
OK， 不管怎么样，因为诺贝尔和平奖他自己也有一个 机制来做这个角逐或者是竞选哦。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被提名应该也算是个荣誉吧。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吗？推荐人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是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认为他涉嫌在战争时期，就是那个加萨走廊在打仗的时候，他做了这个种族灭绝行为。那么一个国际刑事的嫌犯，嫌犯不是罪犯，嫌犯提名就或者是就是去让我们总统去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会不会有点怪啊？你觉得呢？
我倒觉得还好，是因为这样的啊，就是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奖。我其实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印象说，诺贝尔最开始成立的这个奖其实没有和平奖。后来我今天又查了一些资料，其实是有的，1901年就有颁发这个和平奖。但是和平奖确实是比较这所有奖项里边比较特殊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从1901年到现在，好像有将近二十次吧，19次，和平奖就那年颁布出来，这是所有这个，其他奖项也有啊，物理奖啊，这个医学奖也有，这一年就找不出来一个人适合得这个奖的。但是那些科学啊、文学的奖啊，其实他们看的都是一个长久的影响，而这个和平奖呢，你要是看长久的影响的话，我估计这些，获奖的人可能都没有个三五十年，真的是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内塔尼亚胡居然他有这个资格，因为。和平奖是说和这个评选委员会呢会向有资格的人去征求意见，那征求意见这些人显然包括了内塔尼亚胡，那他既然还有这个资格，最起码人家这个和平奖的委员会认为他有资格推荐，那我觉得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负面的新闻，包括他的发动的这个所谓的啊，就因为现在不是盖棺定论嘛，说在战争中有这个种族灭绝，包括他自己的自身的一些贪污啊、腐败的一些丑闻等等，并不影响他提名这个资格。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是有足够的民意的话，或者说川普总统真的在中东方面的政策能够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话，那其实川普总统获得或者说获得这个和平奖，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现在看好，就是川普总统现在任期来讲的话，才做了6个多月的时间。那么这6个多月里面，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讲中东来讲哈，他炸了也门 ，OK， 二话不讲就去炸了也门。他们那边有一个什么反动的什么青年党之类的，把他铲平了。再来就是最近的上个月的伊朗，他去炸了他们的那个核子研究的那个什么什么设施之类等等的。但是这两场这个军事行动都没有扩大这个变成战争哦，变成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宣战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程度，让人家都不知道我们飞到那里去了就炸了。然后这是一个精准打击的方式，没有扩大军事范围。那么当然也让也门还有伊朗这两个国家基本上都已经被按在地上摩擦，应该算是暂时制服哦，会不会爬起来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是被暂时制服了。我想请问于浩，你觉得呢？这是不是值得被称赞跟鼓励的事情？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打仗会死人，你知道吗？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士兵接到国家的命令都是去杀人的 ，OK， 这个我们可以包装很多说哦，士兵是保卫国家，保卫国家怎么保就是去杀人 ，OK， 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的总统川普他还是发动了两场的这个军事行动，但是至少让这两个国家现在先就是被闪了巴掌以后，就是先停下来一点点。你觉得呢？他的做法来讲哦，是不是一个和平的方式？因为你知道吗？和平有很多手段。OK， 我打你一巴掌，让你停下来，不要发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这巴掌应该出，有些人认为觉得说 no， 你不应该这样，因为他会记恨在心，以后他会找回来。现在的和平是假的，以后你看着好了，他只要有那个机会，你当年赏我一巴掌，现在我要赏你两巴掌，永远都是这样。来，你的看法
是这样的啊？我刚才提到过，其他的那四个奖项，物理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还有文学奖，其实都是看获奖人对于这一个领域里边的长期影响，而不是说立竿见影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和平奖的宗旨来看啊，因为 如果我们看和平奖的宗旨来说呢，他当然介绍的很长，其实稍微说一下，比如说促进民族国家友好团结，取消或者是裁减军备，还有就是为和平做最大的宣传和努力。反正这三样呢，我并没有看到川普总统所做的事情是符合这三样的。但是就是以前我们在包括我长期的对这个诺贝尔奖的了解，还有我的一些认为啊，可以简单的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得奖人所应该做的事情啊，缩减成八个字啊，就是消除争端，促进和平。那么我们先说伊朗这个事情啊，他是不是消除了争端？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川普总统是基本上上任了以后，很快就离开了这个美国和伊朗谈妥的那个协议，就是伊核协议。那这个说是消除争端呢，还是说引起争端？我觉得这都很难说，而且现在又要再重新再谈一个协议，对吧？就是说你以前那个大家努力了10年8年那个不算了，我认为这个不算，那么我要再重谈一个我的这个呢，我要先要杀几个人，先给你一个下马威，我再来说。所以如果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的话，这次他对于伊朗的这个行动是完全不落在这个和平奖的这个宗旨的任何一个条件下的。那好，那如果说从他所做的事情，虽然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按字面意思上来说是符合和平奖的这个宗旨的话，但是我在以后确实是能够帮助中东地区实现和平，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认为，因为这不是事实，这只是一个观点，我认为能够用通过这种方式，通过杀人的方式，通过战争的方式，应该说局部战争的方式也是一种战争，或者说一种很超出限制、超限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促进和平。在短期之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评判，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个人一些看法，最终他获不获奖，他能不能获奖，那要看人家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委员会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我当然了，因为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的评审他们也是人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意见跟观感嘛。来，我想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待会我想请教你啊，就是川普总统其实还在另外两场战争上面也在努力啊，一个就是那个哈马斯的跟以色列的那个战争，那个也没怎么停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乌克兰跟俄国的那个战争也没停下来，他也在努力。那这两场战争，他的努力值不值得被肯定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总统再次的被推荐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认为呢，我们的总统对于世界和平有没有贡献呢？你自己怎么解读呢？欢迎您待会呢，在我们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我们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听听大家对于我们总统对于世界和平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解析跟观感，跟你认为的贡献。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总统在上任6个月的时间里面打了两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美国出兵炸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也门，第二个是伊朗。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谈，就是他在当初竞选的时候一直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战争一定要停下来，一个就是在加萨走廊这个哈马斯恐怖主义跟以色列的这个战争，看起来现在是稳定吧，但是没有结束。 OK， 另外一个就是乌克兰跟俄国的战争，哇，这个杀的已经开始真的是很可怕了，这个已经4年5年了吧，这个还在挣扎继续的打当中啊，这个每天都还是死人。这两场战争都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时期向选民的保证，要让战争停下来，可是都没有停下来，停不下来啊，因为 仗打的越久啊，人死的越多啊，仇恨基本上就累积的更多。没有一个人家里面死了人以后可以轻而易举说好就算了吧，拉倒了，不可能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仍然在努力哦。那么他的努力到底值不值得被和平奖肯定呢？还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和平奖你要做到战争真停止，有成绩，这才算数呢？来，我们接下来请于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析，你的看法？
我觉得在诺贝尔奖的以前的颁奖过程中啊，当然我们说过，促进和平的人很多人得奖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消除争端这方面啊，其实包括连消除争端的话，这个因为手段不一样，这个诺贝尔奖得奖人呢，其实这个评判其实是非常非常具有主观性的。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这个华人可能比较熟悉的，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应该非常熟悉的美国的一个政客叫 Kissinger， 他已经当然他已经过世了，他在中国是享有很高很高的声誉的。特别是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的和好，这个我觉得绝对是利于全世界和平的一件事情，是一直被认为是他促成的。他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但是他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因为促进中美关系，而是说解决了这个越南战争。那他确实是在他的任内初期，这个战争激烈了一些，然后呢又由于他的努力，这个战争最后就结束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连我这种普通人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当然应该获奖的一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论。首先就是那一年获奖的，就是和平奖的，1973年，跟他获奖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一个跟他共同获奖的是这个北越的，应该是一个核心人物吧，叫黎德寿。
对，
这两个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在那个诺贝尔奖里边，比如说化学奖、物理奖里边非常常见哈，因为他们毕竟是共同才能完成这个停战的、这个停火的这个事情。然而，人家这个黎德寿就说我不接受这个奖，原因就是这个战争还没有完全停止，只不过是我们把这个战争降级了，让它逐渐冷却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这个一个完整的和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手段问题，因为在这个基辛格的这个倡导或者说他的建议下吧，其实用了很惨烈的战争手段，包括除了越南以外，在柬埔寨，在这个红色高棉，我们这个有人说是辽国啊，这个其实都发动了，美国其实都等于说战火都打到了这些地方。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个举动促成了当地这个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美国的极度仇恨，而结果就是很快就是在柬埔寨就发生了这包括红色高棉的这个原因啊，就发生了很惨烈的大规模的屠杀。当然他在一方面他用这个手段可以降级了战争，可是在另一方面呢，在稍微长远一点来看的话呢，导致了更激烈的屠杀。有人说那这个不是他的错啊，那这个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这有很多很多关系，他的主要的目的达成了。但是这个事情我一直在说的啊，就是其他奖都是一个长期的影响，而我们的和平奖主观这个意识太强，而且呢他没有办法看太长远的一个历史，所以本身这个就让和平奖的这个我们认为含金量或者说可信度吧就有很大的争议了。
哇，您讲到这个前国务卿基辛，你们叫格对啊？基辛格，我们台湾来的翻译叫基辛吉，没关系啊。但是你仔细看，这个在美国来讲的话，他其实后半部的这些事情，他毁誉参半的，你知道吗？他并不是。这个在就是你在别的国度看他好像觉得说他很伟大，你在美国看他基本上就是很多政策现在都怪他，你知道吗？虽然他已经咽气了，但现在都就是当年他做的这些事情认为对后面的影响是负面的。所以基辛吉真的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一个政治人物，在我们美国的历史里面。但是没关系哈，喜欢或讨厌，但是因为他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争议性很大的，这个人现在还活跳跳的。OK，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前任的总统奥巴马。OK， 他也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哦，也是争议大的不得了，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有人 这个揶揄奥巴马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是从这个黄西的脱口秀里边看到的。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对，他说就没有比奥巴马更 badass 的这样的人。这个是可以公开讲的，对，他是在公开讲的。他说因为奥巴马一开始就一上任就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而他干了些什么呢？他发动了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当然最后他也是在第二任期内撤出了很多军队啊，但是阿富汗战争这个是他等于说加剧了当地的战争，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要击毙本拉登啊，他确实在2011年把本拉登给击毙了。当然伊拉克战争这个他也等于说也加剧了当地的战争情况，那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 ISIS 崛起了，那2014年没办法，美国又开始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主要是针对这个 ISIS 发动了这个空中的袭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利比亚的战争，那2011年的时候奥巴马批准了这个北约在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但是他所做的这些所有的这几件战争啊，肯定是也是不符合这个促进民族国家友好，什么取消军备竞赛，也没有做到为和平做最大的宣传和努力。但是按照我的定义来说，取消争端这一方面呢，是这样的，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基本上在全世界的大部分的地方，不仅仅是西方，其实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基本上认为他所做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能不能给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有待商榷，但是他毕竟是在很大程度上捍卫了这个，我觉得捍卫了这个世界的文明。
你说
这一点他是
做到了。你说奥巴马是吗？
对，
奥巴马当年
对，无论他打的这个 ISIS 也好，他打的这个本拉登也好，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得承认这个是恐怖组织。这不是说只是美国人认为他是恐怖组织，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会认为他是恐怖组织，包括这些组织在中东内部，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伊斯兰世界里边，其实也是很另类的。所以我觉得奥巴马这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最后包括连颁奖的人都说啊，说这个确实是因为颁奖的人在2015年出了一本书，说这个有点后悔，就不应该颁这个奖，太快了。但是
我的感觉是这样，
川普还是不太一样。
可是我觉得如果奥巴马、季星级他们都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川普总统，他已经第二次被人推举去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我就觉得说好像他资格应该够了吧。你的看法呢？
这么说吧，他打击的这个方式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样，他跟基辛格最后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通过杀人的手段来暂时的获得一个力量的和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对，其实我们说战争的破坏啊，很多时候现在都是可以修复的，但是最可怕就是仇恨。用这种方法去制造了很大的仇恨，比如说我们杀死了这个 ISIS 的很多人，奥巴马杀死了这个本拉登，他还是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理解，而且呢让绝大多数人感到更和平。可是如果仅仅是把伊朗的核设施炸掉了，这个会不会让中东更和平？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说，因为是不是真的把伊朗的核力量给完全摧毁了，伊朗就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了，还是说等于说让几十年推迟了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这个过程，但是一旦拥有核武器以后，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后，他会做更激烈的反扑，这个太难说了。所以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怎么说呢，应该看得更长远一些。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进广告，待会听众朋友的意见吧。这个我们的总统再次的被推荐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的川普总统对世界和平有没有贡献？这个他才当选也不过六七个月的时间，这个应该很短的历史，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吧，他到底干了哪些事情，你觉得呢？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川普总统再次的被推荐要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认为我们的总统川普总统对于世界和平有没有贡献？这个贡献你觉得大还是小？你觉得呢？你的解读是什么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好，那么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本来就是一个 很具争议性的，我们就心平气和的看一看，你觉得我们的总统努力够不够？他去炸了也门，炸了伊朗，然后哈马斯跟以色列的战争也在拉扯，然后呢这个乌克兰跟俄国的战争他也在拉扯，你觉得他尽力了没有？你觉得他对于世界和平有没有贡献？现在内塔雅胡现在要推荐他去这个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你觉得呢？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我就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嘲笑。
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什么？
嘲笑。
嘲笑，因为
一个是提名人，一个是被提名人，他们两个都是战争狂人，都喜欢打仗。你看他们。他在台上世界和平嘛，当今世界是最不和平，战争烽火遍地连天，哪有什么和平啊，都是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就演双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互相吹捧，在那就根本不把这个和平奖当回事儿，老实说。
OK， 好，没关系，你有你的看法嘛？这个有些人有人喜欢，就一定有人讨厌，要不然的话，那就变成数学题了，是吧？好，所以你认为两个双簧竟然还想角逐什么诺贝尔和平奖，疯了吧？行，我听见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Hello， 有没有接起来？喂，
没，
哎，请讲。
英文上有句话讲。英文上有句话讲，我在讲啊，在英文上有句话讲 ，the fight for peace is to wait for chastity， 为了战争来，就是说换成和平的话，就好像你为了贞操而去强奸 ，OK， 他们先用强奸的首都呢，手段呢，换着暂时那个对方的屈服，是不是换和平呢？没有，战斗是暂时终止的，可是这个。战争还在继续，还会继续，就叫 Battle is stop。
OK I'm asking you， 你觉得川普总统对世界和平有没有贡献？我们不要讲太多那个其他的英文谚语，跟我主题无关。你觉得川普总统对世界和平有没有贡献？ Yes or no？ 为什么？
我觉得没有。
因为
我觉得没有 ，OK，
好，谢谢。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你觉得
听见吗？
听见了，请讲。
我觉得我刚才听你的广播，我觉得从历史上讲，基辛格得奖还有情可原，他毕竟把历史长年的越南战争结束了。奥巴马呢，我觉得可圈可点吧，但是特朗普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他对世界和平做出什么贡献，特别是这个奖由那个以色列总理提名，这不是好像是两个战争贩子在互相提名对方做和平吗？第三，我觉得如果把贸易战也作为一种战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总统不仅没有平息任何战争，反而挑起了一个全世界范围的经济战争。从这角度讲，我没有觉得他有做出什么和平的贡献，没有试图让大家有一个平安、和平、欣欣向荣的世界。
OK， 好，行，这个基辛格跟奥巴马其实基本上在我们美国来讲，我这样讲，他们两个是真正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川普总统只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雅胡 这个推荐他去，他会不会得奖 I don't know， 但是我们来这个怎么讲，威应的这个部分，就是衡量的部分，就是他对世界和平到底有没有贡献。前面两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基本上都是被骂得非常惨，尤其是季星级、哦、这应该是他认为是很多世界上的人认为觉得说他是一个战争贩子，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喂喂喂，哦，电话怎么回事？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喂，
哦，接起来了，请讲，请讲。
哦，我讲，我可以讲了是吗？
是的，是的。
好的，那个，我认为川普总统，不 deserve 那个和平奖，就是首先他当时上任之前，他 promise。那个 24 hour 他就要结束俄乌战争，对吧？
嗯。
那现在打得越打越烈，根本就没有结束。
嗯。
然后以色列和那个巴勒斯坦也继续在杀，以色列都已经杀了，巴勒斯坦从两年前那个十月份，都杀了快6万巴勒斯坦人了。然后呢，他还去炸那个伊朗，还去炸也门，这个刚刚您已经说过了。而且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他那个很想要 Greenland 格陵兰，然后他就人家记者问他有没有就是会不会排，他说他不排除用武力。你说这样的总统怎么是爱和平呢？一点都不爱和平啊，我一点都没有看到他爱和平，对吧？然后这个第二呢，就是提名，刚刚于浩也说，提名虽然说这个 Nathan Yahoo 他自己也是一个战争贩子，他当然是可以提名，但他就是。他应该是不给他任何，不给那个川普任何的credibility， 因为你让一个罪犯去提名，啊，你是一个什么道德标兵，那怎么可能呢？他本身的那个自己的 moral standard 就不对，
okay.
对不对？
Sure.
就是不对的嘛，啊，对。
OK， 来，你说他是罪犯哈。Excuse me， 他是嫌犯，好不好？嫌犯、罪犯是被定罪，就是说你有罪，那他只是嫌犯，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就是你嫌疑犯，你可能有偷东西，或者就是你是小偷，这是两个概念嘛，好不好？谢谢你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两点，第一个，川普总统应该得到，因为。那个伊朗他支持很多恐怖组织，那他就很小范围的炸了这个核设施，这给他一个警告。你讲这个伊朗他不但支持恐怖组织，还支持这个俄罗斯，这个战争不停下来这一个主要原因。那至于第二点呢，你讲那个内塔尼亚胡他是一个嫌犯，但他为什么不能提呢？你就像一个犯罪嫌疑人，我们要选一个好警察，他有发言权了，为什么？那他好警察叫好警察，跟他嫌犯是两码事。他提名，他不是说他当选 ，OK？ 那你说一个病人提名个好医生，他为什么没有发言权呢？当然有啊，对不对
？OK， 有啦，是啦。但是如果是罪犯的话，你说如果他被定罪是一个罪犯，然后去提名谁谁谁，你就觉得好像怪怪的嘛，对不对？你不能找别人提名吗？你就一定要他吗？当然，嫌犯的话，well，这个事情，可能还需要扯啦，是不是？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所以你认为川普总统对世界和平他是有贡献的？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我的主题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说他应不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We don't know that。我现在讲的是，你认为我们的总统对世界和平有没有贡献？好不好？这个话讲得很清楚啊，我一直反复的强调，不好意思啊，浪费大家时间了。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哎，你好，光宇啊。
是。
他哪有贡献呢？他哪能得和平奖啊？你说他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和普京，这是两个首要的被通缉的，这并且联合国都谴责的这个两个战争贩子，他和他说是好朋友。另外，那个川普还制裁了那个刑事法院的法官，因为通缉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不是说要，他说他们是混蛋，你骂人法官是混蛋，他是判他这个，啊，混球，这就不对了，这个东西，你说这样子都这搅局在这里弄的啥？另外，他的承诺，什么和平在哪呢？24小时停了吗？2400小时都过了，现在也没停下来，哪个停了？他要确定 要是能把战争给制止了，光用嘴在那说不行啊，你制止了那确实还有点贡献。
Okay,
不但不支持他开着轰炸机还到处都拉拉。
OK, 你来来来，你刚才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讲的，就是对世界和平有没有贡献哈，就是他有没有做出努力，不一定要是停止战争，你懂的意思吗？比如说像当年的季星级，他是用扩大战争结束战争 ，OK， 他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真人真事 ，OK， 你去查一查，骂死了。但是我要如果用川普总统跟当年的那个季星级来比的话，那季星级的手段那是残忍多了。但是 well 还是一样哦，就是说对世界和平有很多的方法，看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这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啦，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谢谢，来你在线上 ，Hello，Hello， 喂，
哎，你好，
好
啊，我觉得川普早就应该得了和平奖了，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
川普一点零的时候，他已经撮合了中东有几个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达成那个和平协议了嘛？
嗯嗯，
那时候他也获得了几个提名，但是由于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坏人，所以他一直没有当选。那个现在他已经促成了非洲那个卢旺达和安哥拉还是什么国家那个打了几十年的战争，他们也停止了，到白宫来签署和平协议。
Okay.
单单就这个就已经有资格那个拿那个和平奖了嘛。
Okay, okay.
还有他是有去争取那个调停那个战争嘛。
Okay.
俄乌的战争他也去调停了嘛。
Okay, okay.
他之所以去动武了，就是为了和平，去捍卫和平，去轰炸那伊朗和胡塞武装了嘛。
Okay.
他们都是恐怖分子。
Okay.
但不算是那怎么不是为和平做出贡献呢
？OK， 好，理解理解。所以你认为，俄乌战争总统去调停，你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这当然值得肯定。好，有你的角度哈，有你的角度，因为确实诺贝尔的和平奖或者是对和平的贡献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哈，不一定要说什么什么。好像我们看那个故事书里面说，哦，好像一定要什么什么八百壮士啊，死啊，干嘛 ？Not really， 这个每一个的那个定义都不太相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是我觉得就像前面这位嘉宾这个观众讲的非常的好啊，你看那个非洲的那个女生到那个白宫就是说他们提名这个川普嘛，不过呢，而且呢，你看啊，在他前任的时候，他也把那个南北韩的问题啊给压下来啊。你看他亲自到那个三八线呢，他走到那个走到那里去啊。你看他当政的时候，那个金小胖安静得很呐、啊，所以他被2020年那个川普没有选上的时候，那个金三胖。他就很生气啊，他就发导弹呢、啊，他就觉得这么好一个人像个爷爷一样的啊，而且那个时候川普还跟他说啊，那个视频就说你要是跟我好啊，你们这那个北韩可以变得如何的那样的美好啊。
OK，
我觉得他要是把这个乌克兰和这个
俄国
以色列的这个事情搞定了以后，他一定会到北韩去的。
OK， 他会不会去哪里我不知道。我们来讲讲总统对于世界的和平贡献，好吧？他会去哪里 ？I don't care。我讲的是新闻，感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这个很搞笑哈，这个川普申请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等一下，不是申请 ，OK， 是别人推荐他去的 ，OK。
对，我知道，就好像希特勒给这个墨索里尼申请那个和平奖一样，那就是人世间的黑白都颠倒了，两个杀人狂魔。你看，川普在第一任就在2020年一月就跑到人伊拉克，把人那个苏莱曼尼毫无缘由就杀了，就算有政治分歧，你也不能去杀人家。这会儿又炸那个伊朗，那就是一个 这就是战争贩子啊，这怎么反了人类罪，这俩都是怎么就突然就评上这个是诺，所以说诺贝尔和平奖也是被西方政治化了，就是一个表演的舞台而已，很恶心。
OK， 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请讲。
嘿、hey， 你好，我支持川普总统去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来来，
我支持他，
没关系。我知道哈，我想问你，你认为他对世界和平做了什么贡献？
重大的贡献，
例如
以色列的这个战争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不是以色列挑起来的，是哈马斯先做恐怖的活动，杀掉1200多人所引起的。
我知道，跟川普，
今天是川普总统。中间的调和让他呆荡下来，有机会的慢慢停火，这个是第一个大的功劳。
OK，
修理伊朗，伊朗是中东整个黑帮的老大，他是所有的恐怖组织后面重要的 funding，
是
今天他把他压下来，所有的恐怖的这个活动，60%-80%甚至90%都停下来了。
OK，
谁敢再动？知道美国后面有川普总统，会全力的支持这个和平。
OK，
减少这个杀戮。
OK，
这个是也是对所有的老百姓重新思考，什么是一个真正和平的一个贡献者？不是他是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管。OK， 这个是和平背后很悲哀的一个代价。
OK， 和平背
也和平不了。
OK， 了解。
二次大战今天他没有丢那个原子弹，会不会有和平？不知道。可是至少他把事情做了处理。当然，你要反对他也是反对不完的。
OK，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你的意思还是一样，就是乌克兰跟俄国的事情，调停的这个角色，你觉得说这是非常重大的。其他有哪一个领导人或者是总统，他们有这个能力或有这个位置能够去调停？调停不了的，没有人说得上话。你觉得川普他可以不管，让你们打死算了？但是你觉得他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伊朗的部分，你觉得说这个就是用一个非常手段，让伊朗这个恐怖主义的国家，让他消停一下，让他停下来。这是背后的有一点悲哀的这个部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手段，非做不可了。好，理解哈，有角度哈，有角度，我了解。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战争迸发。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管家，你好。
Hello。
觉得川普目前说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资格还有一点不够，他为世界和平正在做贡献，这个是要记得。印巴战争他调停了，战控制了，安哥拉一个非洲的两个国家打了这么多年的，
对，
他调下来了，控制这个伊朗的核设施，他暂时做到了，但是伊朗的这一个核协定还没有签订，如果签订下来，可能成果会更大一些，他正在做。但是呢，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战争就是俄乌战争，他并没有控制好。所以我觉得今年提名他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还是太快
了。哇，他年纪不轻啦，他年纪不轻啦。OK， 也是马上要80岁的人啦。这个没关系，他总统也就做4年。OK， 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来怎么讲，就是评鉴一下我们的总统对世界和平到底有没有贡献。每个人心里想法都不一样嘛。好，感谢你哈，我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听众朋友们，针对这个川普总统对世界和平有没有贡献啊，来跟大家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我们剩下最后一分半的时间，我们要请于浩和大家来做一个整体的这个总结吧。来，于浩，请。
好，我特别不理解啊，为什么总是拿我们的总统跟希特勒相比啊？刚才有一个听众就说希特勒，我觉得我们跟总统跟希特勒没什么一样的。现在我唯一知道他们俩有一个一波一样的地方，就是1939年的时候，希特勒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啊，提名。
哦，哇，真的，我都忘了这段历史。Oh my god！
对，那其实我更想说的这段时间啊，不是说总统，而是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事情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这个甘地传的时候，我年纪还比较小。等我现在在，就是特别是今天，我回想到我当时看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印象，我认为甘地一定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五次提名从未获奖，我特别特别不理解。而这个最后有一个中国国籍的这个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说是为了纪念甘地，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但是总体来看啊，广玉刚才也说，这个川普总统年纪不小了，诺贝尔奖的和平奖从来没有颁给过已经过世的人，或者说有一个特例，就是有一个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结果他在领奖之前他过世了。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如果想获得诺贝尔奖的话，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才能实至名归的赢得这个奖项，他现在做的可能还比较的缺乏。
嗯哼，但是我是这样觉得啦，就是我还是肯定总统的努力啊，因为我觉得乌克兰跟俄国的战争要调停，我跟你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再讲到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啊，只要这个战争打得越久，死的人越多，基本上就会变成永远的世仇，这辈子生生世世就不可能了，你知道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战争越快结束越好，要不然的话拖久了以后，这基本上永远这个仇恨就要留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解开，非常可怕。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于浩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
好，谢谢共鱼，谢谢你一号专家听众。
好的，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咯，晚安，拜拜。